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舒命。
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徒信仰品格方面的成熟，或者我们的应该有的见证。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品格叫做谦卑。
谦卑，
对，我是最谦卑的。你们这样听完觉得我很谦卑吗？
没关系，牧师，我就跟你讲一个跟谦卑有关的小故事。
真的，我一直认为我很谦卑，你们都不相信。
没关系，你听完这个故事再决定您要不要说您自己谦卑。
是是是，好，我很努力在做谦卑的人呢。好，那听听看你讲的吧。
有一位基督徒呢，他被他的教会称为教会最谦卑的人，然后教会就发给他一枚小小的徽章。第二个礼拜呢，他就带着那枚小小的徽章来教会，结果教会就把他的徽章收回去了。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他骄傲了。
把徽章带起来就叫骄傲了。那是我应得的啊，那是我努力得来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奖章啊。
那你可以放在家里自己看就好了。
这样子啊。
只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吧。
所以意思说我刚才说我很谦卑，
你就不谦卑了。
就觉得我不够谦卑、
我们就留给听众们来决定吧。
好吧，看来只能交给大家来公开的评论我，但我相信这样一评论完我大概就不够谦卑了。好，还是继续要操练好了。那但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谦卑不是只是你说我说而已，真的是要品格表现出来，是一种生命的呈现。那么因此呢，在我们手边有一份材料啊，它有一个定义，如果我们定义不清楚，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谦卑啊。甚至在骄傲当中也觉得是我比所有的骄傲的人里面，我是骄傲里面最谦卑的人。
哎呀，
这也是一种谦卑吗？好，那我们看看定义，什么叫做谦卑？
谦卑就是认定个人的成就都应该归功于别人，
也是表扬别人的贡献，尽力帮助别人成功。
这讲起来其实蛮简单的，但真正要做到还真不容易。我好不容易成功的，干嘛要归给别人呢？
我努力得来的，这么辛苦，
然后讲别人会做，我不会。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努力，没有上帝的赐福，这一路上没有人的帮助，我想我们也不一定会成功。这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已。
是，所以常常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成功，或者完成某一个重要的事业或者一个工作之后，或者说得奖以后，总会说要感谢其他人。
是的，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来，就算是田径这个什么运动场上得到奖牌，他也认为是教练的训练有功嘛。对啊，归功于别人，这是一种谦卑啊。
其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林书豪，每次球赛结束之后，林书豪总是谦卑的回答说他感谢上帝，也谢谢他的队友帮助他可以得分，他都不会说是我自己多厉害。
有时候他们这个逆转的哈，扭转的这个败局，然后得到那个胜场的时候，人家一定会访问，哇，林书豪你这次是得分王啊，你怎么样啊，助攻很厉害啊。他每次都讲说不是我，是因为整个球队大家共同努力来的。
一个团队带来的成功。
那我们特别要讲林书豪是弟兄，是主内的弟兄，他一个基督徒，一个谦卑的一个生命在他里面。他不是这个在你访问当中表现一下，哎，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谦卑一下，哎，告诉大家记者这样做宣传，不是，他是真的，他由衷的从内心里面讲说，如果不是队友的大家彼此的努力的话，就算他再怎么神勇好了，你一个人不能完成所有的整个得球嘛，得分的过程。
还有一位牧师，他分享说什么是谦卑呢？他说谦卑是不提自己，只提到上帝，只提到别人的恩典。他说谦卑的人是一个忘记自己的人，我想这个真的不容易，也需要好好的来操练。
我们常常是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很有成就，所以当一个有成就的人，他知道不是自己，哇，先把自己这个老我或自我放下的时候，那就是在一个谦卑的一个品格当中。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呈现，让我们大家都努力，因为很难啊，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自我中心啊，难怪人家说要跟随耶稣是一条舍己的道路。
嗯，要把自己先放下。那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教材有提到五个，每一次我们都讲到每一个品格都有五个重点啊，如何培养谦卑的五个重点，有哪五个呢？
第一个是有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会思想说今天是哪一个人，是什么机会使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成功的地步。
对，我们不能说我就是啊，天生我才必有用，然后我一定是天才哦，没有那么伟大，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即使是天才也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要一个正确的观念啊，我是有用的，我是很有用的，但是我是因为别人帮助我才一起能够成长的。
嗯，
好，这是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再来呢？
第二个是要分享荣誉，在我们成功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可以归功于别人，而不是邀功或是抢功劳。我们要对别人的贡献产生一种感恩的态度。
嗯，这一点对我们比较老我或自我的人很难欸，因为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尊荣的时候，一定是我啊，因为我努力得来的。可是常常会忘记周遭帮助我们的人，或者说大家一起成长，就像我们刚才讲到林书豪，一个球队如果打赢球的话，最高分的人一定是最厉害吗？诶，没有人传球给他，他哪有球可以去投啊？
嗯，
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我的功劳，归功自己，要不然就邀功。诶，你看啊，都是我给你球，诶，你才能够投，再不然就抢功了，哦，那更糟糕了。好，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提醒，要分享荣誉。
是的，我想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可以看见，其实有人给我们机会。有人告诉我们有什么弱点或是强项我们可以改进或是发挥的，或是有人帮助我们弥补我们做错的事情，或是有人陪伴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乐趣，甚至是有人他直接的批评你，让你知道你的生命其实是有一些地方是要改变的，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走到一个成功或是在一件事上有一些成就。
嗯，照语言这样讲法，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些成就的话，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对手，因为他给我们积压力，对不对？逼着我们成长啊！所以有时候要归功，不是说我们旁边好的、帮助我们的、我们喜欢的人，有的时候甚至要归功我们的对手，
或者是我们不容易的环境。
对，但是不要老是想说对手是像猪一样的队友，这样子就麻烦了。好，再怎么样的成长环境，其实都是因为大家一起成长，而我们虽然得天独厚或者好一点呈现出来以后，我们也要把这样子一个荣誉呢要分享跟别人，而不是说只有我一枝独秀，那是不可能的啊。那这是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培养。再来第三个呢？
第三点是建立团队的精神，我们深知自己的有限，而寻找有能之士在团队当中，并且给予他们支持与支援。就像是在公司的当中，其实主管不一定什么都要会，可是他要知道哪一位员工他擅长什么，他就可以让那个员工在那个职位上尽情的发挥。
是，其实不管在公司行号或是我们说机构甚至球队都是一样的，你不能说那位领导者或是那个教练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啊，什么打球的方位都知道那么清楚，甚至说觉得自己都很能干啊，每一个单位他都能够啊去了解，他至少有一个情况他必须去分工下去给别人做。那这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团队的成功或者一个球队的成功就是大家一起来的。好，我举一个例子，好像我们说打球好了，打球这个教练不是说每一个球员的位置他都已经都会，我会前锋又是后卫啊，又是什么中锋的，不是那么厉害的啊。讲演员好了，那个导演他不是说每一个角色他都可以演，那就叫他演就好了，但是他知道要怎么样把那个情感表达出来。那这样一部戏演成了啊，能说得奖了，然后哇，导演得奖了，其他演员都没有功劳吗？一定有的。
嗯，
好，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一个团队的精神，然后知道自己有限，然后让别人能够发挥，这就是一种谦卑的品格了。再来呢，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寻求谏言，就是我们要聆听别人对我们的意见，尤其是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反驳，而是要承认我们自己其实需要帮助，并且要保持一颗受教的心。
嗯，这一点好像有一些争论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老觉得别人给我们的谏言 都一定是恶意的批评。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那你们够谦卑了。
真的吗？
已经在进入谦卑的过程。你知道我从小到大觉得人家批评我一定是恶意的因为都在责备我、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的谏言。那当然好听的叫谏言，有的时候真的是恶意的攻击你、啊
oh.
对不对？当面的当然很不舒服，背后的更火大了，当面不敢讲你啊，对不对？后面讲你也说
我们态度柔软，但是我们心里要能够分辨。
嗯，在领受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年轻人会怎么样。我在学生时代总觉得人家对我一些指点，就是你们这些老人家就是倚老卖老就觉得说你们不能改变，遇到我这么有优秀的有才华的你们就开始打压我了。但这个心态来讲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不容易听进别人的讲法。
嗯，
其实不听老人言啊，吃苦在眼前，
吃亏在眼前
对，一定的。可是我们就是我不晓得你们现在会怎么样。我在学生学习成长或者年轻的时代，我一直就觉得说你们就是老生常谈，你们就讲的都是老掉牙的东西，我一定要有所发挥，结果常常吃苦是自己。所以当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听听看别人在说什么时候，不一定完全接受啊，
是
真的可能是恶意批评你，但是你愿意做一些调整或是尝试一下去改变的时候，诶，这个不仅仅是谦卑的品格，而且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嗯，而且啊，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愿意听，那久而久之其实也不会再有人跟我们说了，因为他知道你也不会听啊。
这也是一种如果没有谦卑品格会带来的负面的成长。
嗯，
因为大家都不跟你讲，你就不会有进步的空间了，你继续恶搞下去好了，到时候吃亏就是你自己、嗯、没有人要理你了。
嗯，
好，这是很重要的。好，最后第五个呢，
第五个是服务别人，不认为自己清高而不愿意低就服务。
嗯，这一点啊好像跟谦卑又有点矛盾，因为我们讲谦卑当然就是去服务别人啊，就什么都人家叫我做都去做啊，这叫谦卑啊。那这样很可能会觉得我们好像是比较卑贱的，对不对？譬如说我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大大小小我是新进人员，所以管他是谁通通可以叫我去做啊，然后把地板弄湿了弄脏了就叫我去拖，我很没有成就感的、欸、那是不是叫谦卑？会不会觉得有点懦弱的感觉，也有可能被人家欺负啊或怎么样的。所以这个部分呢，等一下我们在我们探讨当中一定要有平衡，不然搞到谦卑变成很自卑了。
哦，我觉得看自己怎么看待诶、欸、有时候就是如果在那个小事上面也成为别人的帮助的话、嗯、我觉得没有关系。嗯，
我觉得心理要健康。虽然我是新进员工，大家可能不想做杂事要我做，但是我心里会明白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嗯、
我今天虽然做这些小事情，但是我仍然是尽心竭力的去完成它、
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些小事上面我们可以学到我们本来工作上面没有学到的事情，
嗯，
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是有帮助的。
对，所以呢当我们感觉到做一些比较卑微的啊，不能讲说卑贱的事，那我们在操练谦卑的时候不要觉得是我很懦弱啊。待会我们会讲到要平衡的一个品格，不然的话谦卑最后变成很自卑，那就不是一个品格了，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呈现。好，所以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谦卑的一个品格。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一颗谦卑的心。
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舒蜜，
我是雨恩，
我是袁哲善。
刚刚你所听的诗歌是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是谦卑，也求神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在生活中大大小小事上我们都是谦卑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学习谦卑，而且操练这样谦卑的品格。刚才我们提到了谦卑往往过度，或者如果弄不清楚会变成很自卑了，所以呢，在谦卑的品格的操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所平衡，有所认知。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再有一些区隔一下，谦卑不是说我就自卑，那同样的跟谦卑相反的用词是什么？叫骄傲或者狂妄。那就想想看，如果什么样叫做不谦卑呢？先来理解一下就知道我们要怎样谦卑了嘛，对不对？好，不谦卑的情况会哪些？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种狂妄的态度是认为说我就是啊最厉害的，叫白手起家，所有的成功都是归咎于我自己的，归功于啦，不是归咎，归咎是要归咎给别人都要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啊。所以常常会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而不承认现实的情况是有很多人帮助过我，那这种就是不谦卑了。所以调整过来反方向，我常常讲说逆向思考，所以倒过来你就会变成这样，就会变成谦卑。如果你一意孤行下去，就认为我自己很厉害，那就是不谦卑。好，第二种情况会是怎么样呢？
第二种是要认识自己，因为当我们对自己越诚实的时候，我们也越会看到自己的有限，我们心也容易谦卑下来。
所以呢，认识自己就可以知道啊，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才会越来越骄傲，就越来越狂妄。好，第三种情况会造成我们狂妄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了。那其实真正一个谦卑的人，他应该是要可以跟人建立人际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朋友，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帮补，彼此互补，然后而不是只有我自己就可以独立完成所有的事情。
是，其实从我们生活当中周遭的一种互动就知道，我们其实也会很希望跟一些谦卑人在一起，我们不喜欢跟骄傲人在一起。
对呀、因为跟骄傲的人在一起，永远都在听他说他自己、
他的成就、他的伟大，
我如何如何如何，
是是，然后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就傻瓜一样，帮不上他，
觉得他好厉害，我们好像很差劲、
对，而且有的人他会因为自己想要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会故意贬低别人、那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其实真的会很不舒服，
是
很痛苦，
所以人际关系一定很糟糕的啊。好，那这是对于有关于谦卑方面，我们说反方向来思考，就是一种狂妄，一种骄傲。那当然过度的谦卑，我们讲刚才还是提到会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此呢谦卑要有一个平衡。什么样的平衡呢？至少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
第一个是要勇敢，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谦卑是很柔和的，可是谦卑不等于胆怯哟。当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挺身而出去寻求真理跟正义的。
谦卑不是懦弱在啊，我不敢讲什么，我都不愿意做什么，或者我就被人家欺负，不是的，是我们自愿的去做一些别人觉得不想做事，但不表示说我是一种胆怯。好，那第二个呢，一个要平衡的是什么？
第二个要平衡的就是我们虽然谦卑，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尽责的。我们不能够害怕威吓，或是觉得会被骂而没有忠心的履行我们的责任。那纵然我们谦卑，我们仍然要分清楚什么是我们的职责，然后去努力的完成它。
对，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以为是谦卑，所以别人一讲我们就怕，要你快点去做，结果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也去把它揽过来，那就不是负责任了。那常常就变成说你搞不清楚你到底该做什么，去做别人家的事情，你自己的事情没做完，那就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谦卑表示要对自己要负责，也不会像刚才讲到一个勇敢啊，我不会因为别人这样啊讲两句或者这责备一下，我们就下了失去的原则。好，这是第二个要平衡的。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热忱。谦卑的人呢，他不受情绪的左右，也不会容易自卑却步，反而是满怀热忱的勇往直前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服事的当中，特别是一个基督徒，他所表现出来是一种热忱啊。可是谦卑给人家感觉就是没有力度了，不是，谦卑应该是有热忱，
是
自卑就没有力度了。
只是他的热忱是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动力，而不是锋芒外露去刺伤别人。
没错。 好，那在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当然是先从教材着手，所以有关于圣经的人物或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在下一集我们播出的时候就会更多来探讨哈。我们不是说只在讲一些大道理啊，跟圣经无关。事实上这个谦卑的品格在圣经当中许多的人物都在他生命当中呈现了啊。那我们就不在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来谈，但至少我们先知道了谦卑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然后呢我们说要应用在家庭或者应用在工作上面了啊。这个教材上面有提到如何让谦卑在我们家中在工作当中呈现出来呢，
就是呢我们可以引导我们的家人说出他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那我们借此可以知道他真正在意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接着问的是谁启发他有这个想法的，是谁教他的，或是在过程当中有没有谁鼓励他去完成这件事情啊，或是谁帮助他让他的兴趣变成了他现在梦想的可能或是已经成就的事情。那让他在过程当中我们倾听他真正的觉得重要的事，但是也帮助他引导他去看到说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人帮助他的。
这个部分我们说在家中要学习或表现出谦卑的一种品格的话，常常是做父母做长辈的要从小孩小时候就训练他了。因为我们现在成长环境当中常是在标榜自己的成就，
对耶，我们会跟小朋友说你好厉害哦，然后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了，
然后他说你好聪明哦，是因为分数考得很高叫很聪明，这不对的。聪明不是只是在考试的成绩好坏而已，聪明应该是懂得进退，懂得怎样做一个谦卑的孩子，那这个聪明才表现出来，
没错。
可是我们常常以他的考试成绩来决定说哇你好聪明，结果糟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啊，
就骄傲起来了。
对，所以在家中我们要告诉他说你这一次能够考到这个高的分数或者考到满分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有好好在读书，可是你发觉因为你要读书你要考试，所以我们大家都不看电视哦这也是大家有功于在这件事情嘛
为你牺牲，
对不对？可是没有，小孩子就常常不觉得是这样子。对，所以他从小如果被教导在家里面学习这谦卑，他就知道他即使取得了满分考到很好的成绩也是因为大家来配合的，当然他也需要努力啊。所以在家中学习要当有一个要操练，就是要让他们说出来啊，从小就说出来谁帮助了他在这件事情有所成就，那就能够跟别人去分享了。好，还有呢有哪些方面要提醒我们的，
特别要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在谦卑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热忱很愿意尽责愿意弯下腰去做一些小事情，可是呢我们一定要让家里的人还有我们自己明白说我们不要把做家事变成是一种惩罚而是我们真的是愿意爱这个家来做的。
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家事呢就觉得说很辛苦不愿意去做，然后谁做坏事了做错事了就处罚去扫厕所，哇扫厕所变成是一个处罚那每天在扫厕所的家人不就变成一天到晚在受处罚了吗？
可是他其实没有犯错啊。
对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不要把这个比较苦的差事或是大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叫他去做，或是把它变成一种处罚的事情，而是更多的要参与，让我们学习一种谦卑态度，说好大家都不愿意做但是我愿意来承担，那就是一种热忱啊。可是是蛮难的，因为我们大人也是很懒，所以小孩也跟着学会懒，所以我们大人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呈现出来，就是这是为了家人所牺牲。其实常常我们讲说做家事因为是妈妈比较多一点在做，那妈妈在做的时候老是在抱怨的时候，你就发现小孩当然怕得要死你在抱怨嘛，你不喜欢这种工作或这个服饰啊。可是当我们在做当然是不舒服，或是要多付点代价，譬如说做清洁的工作做打扫，或是油烟的事情，那你就发觉在做的时候有一种谦卑的品格，说我为了家人我在做，那么孩子也好或其他亲朋好友看到他们也感觉到说这是一种牺牲，一种摆上，但是那也是一种谦卑。
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也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分享我们是为了爱而做当这样子其他的家人也要面临这种做比较粗重或者是比较不容易的家事的时候，他们心里会像家里会有向心力会觉得我是为了爱这个家而做这些家事。
是，我们简单讲说譬如说妈妈在洗碗的时候，我是为爱你们所以我让你们有干净的啊这餐盘可以吃饭，然后每次在洗的时候都要提醒孩子是为爱你们，所以孩子为了要表达对妈妈的爱我再来洗碗，而不是说你做错事了来洗碗罚你今天洗碗而整个情绪就不一样了。好，这是一个在家里面要提到的，不要把做家事变成惩罚了。还有没有呢在家里面要学习的？
可以帮助孩子或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学习表达感恩。
嗯，
就可能可以写信，如果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可以制作一张卡片，然后再用蜡笔或是画画写下信息。
嗯，
欸，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我家里就是有被我爸爸训练，也不是训练，就是培养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会逢年过节说，欸，我们这个母亲节啊，要去送鲜花给你小时候照顾你的保姆哦，要不要一起过去？久而久之，很多年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对耶，小时候是因为有这个人照顾我才可以长大的，然后每一年就会记得要去感谢这个小时候照顾我的保姆。
是，好，所以呢，在家中里面，我们稍微精简讲了几个方面，提醒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有这样一个操练。同样的，把这些态度跟这些精神呢，放在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好比说当我们在工作上有所成就的时候，你不要说，哦，我很厉害，而要开始要数算有哪些人帮我们教了我们啊，使我们在工作上有所成就。那么当然也是在工作上面来讲，不要觉得说每一次都没人做就是让你去做，就是在处罚你。
嗯，
啊，让我们有一种心境觉得说，诶，我做大家都不愿意做，其实是为了参与，为了能够关心更多的我们的同仁或者同事当中的需要。
而且在小事上面忠心，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大事上面也忠心了。
嗯，所以呢，在工作场合当中一样学习谦卑，就是参与在一些出众的或者觉得别人不做的，但不表示我们就是比较卑贱。
是。
啊，工作上第三方面呢，如果是在有成就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提醒我们，
工作中我们不会的时候，我们要谦卑向别人来请教，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完成，我们需要谦卑的来表达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别人的协助。
是，这样子的话，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要共同领受了这样一个成就了嘛。嗯，好，很高兴跟两位我们一起来完成了今天的节目。
没有，没有，是因为有袁牧师，有书密才可以完成的。
是是，好像彼此
大家都太谦卑了。
好，我们不是表现而已，而是真的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好，感谢神，也谢谢收音旁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来收听节目进行在这，时间关系，我们要去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书密，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